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了，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七嘴八舌讲清楚，
愿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满位陪你一起快乐行。今天快乐行要带大家来到了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去找找都市基础工程组赵启宏副组长。那大家都知道 Steven 老师来啦，今天呢我们要来带大家长知识了。我们常在讲到了哦，这个自从我们从10月1号有一些这个所谓的修法之后呢，我们来讲到行走方面好了。说到行走呢，除了我们的人行道之外，我们也有可以走骑楼下啊。那当然骑楼呢，当然如果说好走没问题啊，但是如果说有一些骑楼它可以停放了一些机车啦，或被一些占用物给占用了啊，那当然这个骑楼呢，这个是不是呢，可以让大家可以来去清除，或者是另外再设置所谓的行人道啊。这好像也不通情理也好，我们赶快来，到底呢是不是我们生活上常碰到的事情。所以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了解这个话题，也赶快来让我们的 Steven 也是我们的副组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咯。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你有碰过那个骑楼下被东西阻挡的吗？
当然有啊。
你都怎么处理？
当然就绕过去啊。
哎呀，真的你知道吗，我真的看过有一个很那种伸张正义的然后是里长，你知道他真的怎么样吗？他就每天给他站岗，
是，
然后不让他去摆东西。结果真的摆到最后呢，终于妥协了。
是。
好，但是呢，也让他告诉他好处在哪里。我觉得这个好像要教育。
是的，没错，因为毕竟骑楼是一个私权的范围嘛，所以他基本上来讲，就是我们署里面另外一个建筑管理组哈，他们负责的建筑法去做一个规范的啦。
是拆除吗？
当然不是啊，就是说这个骑楼当然它也是建筑物的一部分啦。不过骑楼比较特殊了哈。
怎么说？
骑楼一般来讲，就是在这是我们台湾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行走一个空间，在国外比较少见，
而且很难看到。你看我们像下谢大道都是摆在路，对没有？它就是专设一条大道，就是没有人车，等于是说没有车进入，好，它但是属于人走的。
是的，没错。不过骑楼是这样，因为骑楼的话，毕竟它也是公众通行的地方所以 目前来讲就是它也是道教条例适用的范围。所以说你今天在骑楼上摆摊啊障碍物的话，基本上来讲针对这些非固定式的一个障碍物，道教条例都可以处理，那基本上来讲警察都会去做取缔的。
是，而且我们现在已经都有一些法则嘛，对不对？但是还是有一点，就是说我们要教育大家啦，就是说好像在建筑法规里面它还是不容许的，对不对？那如果说它真的它没有骑楼，然后它也没有所谓的这个人行道啊，它是不是可以建制啊？
基本上来讲，像我们内政部是市区道路的主管机关嘛，那我们的都市基础工程组，我们这边负责一个也负责一个市区道路的法规哈，叫市区道路的条例。所以基本上来讲，就道路主管机关来讲，不管今天是有没有个骑楼啦，今天我们在这个市区道路工程设计的标准啊规范那规定，人行道都要做出来的了。
还是一定要就对了。所以基本上呢没有说不做，只是说这个是不是有被检举，或者是说地方政府有没有做，应该是这样讲。那是不是如果说这个地方真的没有做，他们自己居民啦或里民啦，他们是不是可以来提出来给他们的这个地方首长甚至区长啦里长知道？
当然是的。那我们基本上就前面跟大家做一个报告，就是说问就道路主管机关立场一定要做人行道啦，人行道就是
符合条件比较重要。
是的，没错。但是可能在某些路宽比较小的地方或许它人行道要建制没有那么容易啦，可能
好像要收边嘛，因为你要往后推啊干嘛。
是的，那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在一般的民众通行的话，可能就是你就要靠骑楼啦。如果说在实体人行道真的做不出来的时候所以说这个骑楼的通畅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可是一般来讲，如果说是旧社区的话，它一定有骑楼。新社区的话，现在基本上也会有骑楼，但是好像都有挑高型，旧社区比较矮型。那所以呢，这基本上呢，它可能就是说，好像宽度也不大一样，是不是这样讲？是我们在修法上面是有改变的。
这个骑楼其实它的规定不是在我这边主管的道路法规里面。
所以你看大家都搞错，对不对？
是的，它是规定在这个建筑法规，所以在建筑法规里面，它这种开放空间跟公众通行的，可以大概可以区分为三类。比如像在这个建筑法57条里面有规定，那无遮掩的人行道，然后骑楼是在建筑法57条里面规定。那另外在建筑法283条规定到所谓的开放空间。这些都是提供公众通行的一个地方，但是它有个特色，就是它都在私权的范围里面
了解。不过呢，我们这一条这个条例研议在都市计划区域有所谓的主要道路还有所谓的干线道路，你知道吗？来如何提供所谓的这个快速通行的部分，那包含的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保护人民来通行的安全啦，所以在进入那个车道的危险，我们好像也有一些规定，是不是在整个的一个条例研议里面，在都市计划区域为主的部分。
主人讲的应该是说我们今天这个人车分离的一个部分，然后那基本上来讲，这个我们就是前面跟大家报告，我们希望说这个人行空间的规划还是以实体为主，就是以人车分
离，又回到了实体，就是人车分离，
人车分离这样的概念。所以基本上我们还是希望说以这样的概念来做，特别是针对那一些主要道路、次要道路那种车速比较快的那种道路，我们希望说还是以实体人行道为主。
但是在那个行人优先区的部分交通设计的部分是隶属在我们这边吗？还是说我们怎么样来去做一个规划，包含了交通管制跟限制车流的部分？我想这也要有配套嘛，对不对？
是的，那基本上就涉及到就是我们今天部会的分工了，就是说我们内政部主要是负责市区道路的一些工程设计的标准的制定啦，然后协助地方政府把这样一个环境把它建制起来。那有关交通的管制啦，这些我刚主任讲的车流量啦，或者这部分这部分是属于这个交通部的一个权责啦。所以这个部分来讲，就是说我们内政部跟交通部可能要分工合作，
一起大家才有办法完成嘛。对对，
是的，没错。
不过呢，诚如刚刚呢副座说的，骑楼是属于建筑基地范围内，虽然我们的法令要求骑楼 譬如说我们地坪啦、啊，才不会有发生危险嘛、嗯，对不对？然后再来一个就是面齐坪嘛，不能太高嘛，啊，不然的话靠视障者。还有就是建筑物所有权，如果说这个部分会牵扯到什么，知道吗？私人，
嗯，
好、哦、惨了，不配合不行吗？不可以吗？我们有没有法规可以制定啊？
是的，针对骑楼的这个部分呢、哦，我们基本上来讲，就是它也是通行的一个路径的之一。坦白讲，就这样了哈、哦。
你看到最近有一些新闻呢，是不是？他就给你就中间给你跨这温刀温刀啊，我就不给你啊。
是的，所以其实，在骑楼顺平这个部分，其实，在我们这个行人交安全设施条例还没有定出来之前，在内政部主管的市区道路条例其实就有一个条文，就有规定，就规定到就是你今天骑楼的那一面，你跟我们人行道这一面是要一个顺平的。
如果他是私人，他不顺呢？
因为这个部分是我们在市区道路条例的法规里面有规定到，这一定要这个。
他如果不配合，我们有罚则吗？
这个部分倒是没有，没有那么强硬，只是。有一个很特别的部分有法则，就是说，其实，不论是我们过去哈，现在，一个市区道路条例，现在已经目前还是在，我们现在还是在这个我们内政部在办理中的哈，还是说行人安全设施条例里面，大概都有一个规定，就是说，针对那个骑楼不平的部分哈，就是我们的这个地方的主管机关，事实上它是可以指定给个路段。哦，它是可以去做一个顺平的啦，
是可以重修就对了，就等于我们市区道路里面有一个这个都市计划区的一个我们是以市区道路嘛，对不对？那再一个就是交通安全设施第九条里面，就建筑物的骑楼或者是没有那个遮烟板的那个人行道来讲，还是一样是由地方政府来指定来做一重修。是这样说吗？
是的，那就是说，我们其实早期在市区道路条例就有这样的规定哈，就是
大家好像不大清楚，然后那个权责都没有分清楚哎。
是，所以在地方来讲，通常大概就是由公务的主管机关跟这个建管单位要合作一起去做。毕竟我刚一开始跟大家做个报告哈、就是说这个骑楼主要它是还是在建筑法规的体系下面来做一个管理的啦。哦、所以在地方政府来讲，可能就是说。也需要建管单位，那也需要一个道路主管机关一起合作。那基本上来讲，就因为骑楼是一个私权范围嘛，所以说在地方政府在做执行的时候，基本上来讲还是会跟这个民众做一个协商啊，希望说这样的民众能够同意来做这样一个改善。那但是如果说啊，今天在政府单位已经做完一个改善，已经齐平以后呢，但是我们有时候会发现一些个案，就是说民众还是会偷偷去把它定高。
对，
针对这样的一个行为，本来已经顺平了，会变成不顺平了，
而且会这样子落差很大。
是，我们在这个条例里面就有罚则，是
罚多少？
罚大概就是5000哈到15000一次。
我用算次
来。对，一般来讲就是说，我们一次好5000到15000哈、嗯，那我们会限一个期限，让民众去改善。如果说你现在期限没有改善的话，我们还可以按次处罚。
哦，是很聪明，用按次的，就像我们现在一罪一罚一样，我们用累积的。好，我们就是没关系。就像我们现在打诈一样，哎，我们也是有一个定额不是说你好像不管你是做车手也好，做水房也好，我们现在是统一是以所谓的你的数字，那我们这边是以你一次我来做一个规范哈，没关系不屡劝不听，哎，我们一次一次的这样子来算。还有一条就是呢，现在有很多地方还是有那种老传统啦，就是喜欢在这个骑楼自己架设所谓的铁架，好，然后可能就是租给一些这个跑单帮啦，吼，卖一些这个法事啊东西的。哎，听说现在也有法则，哎，这个好像也不行咯，好像你不能卖面嘛，对吧？这一面两面，我发现真的，他们就是这一面就是可能卖法事，另外一面呢可能是卖这个通讯的，他们是用这样租的。
那事实上骑楼其实 就一开始跟他报告，就是他的障碍物通常就会有两种，一种就是非固定式的哦，一种叫做固定式的哦。然后你
钉铁架在那里，
哎，然后有钉铁架这种就属于固定式的
哦，这就算固定的哦，不是说你看到警察来哦，跟我拆了就跑。
然后固定式的这样的障碍物，因为它毕竟是在建筑附设里面，所以说它是会依照这个一般的建管的法规去做一个处理，可能就是强制拆除啦，哦，会有一个行政法。那如果说是非固定式的，然后比如说你今天一个摊车在那个地方，它可以移动的哦，那基本上它适用的法规就是道交条例
啊。是，所以不要开玩笑。而且我告诉大家哦，在这个市区道路条例第16条里面哦，哎，要限期，你要拆除，不拆的话3万到15万哦。好，啊，但不是我跟副座收啦，哦，那个公家收。那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道路设置人行道跟这个缓和建筑物的平，刚才讲的那个落差嘛，有没有那个所谓的平面跟车道上面那个落差？那基本上呢，其实我们这一次在研议修正市区道路跟附属工程设计规范里面，我们现在也有把那个公分数来做一些下降，对吧？
是的，没错。现在目前来讲，我们在检讨我们市道的工程设计规范，然后我们有把那个这个人行道的一个高度哈，由现行的10到15公分，我们把它降到5公分。
哦。
那另外是这样，可能刚刚主持人讲到，就是可能很多那种透天的一个建筑物，很多可能一楼啊，或者是他们有做一些停车使用的，然后所以他可能就是要出入嘛，哦，那出入可能很多时候会遇到，就是哎，今天这个使用人啊，他们肯定会申请说啊，我要做一个斜坡道等等。那事实上，在很多县市政府都有针对这个市道上面设置斜坡道，他们有个自治条例来受理民众的申请以及管理。
所以还是要跟相关单位来去做一些申请啦，对不对？
是的。
不过最后还是要问一下哦，就有些人呢，哦，就是说我们在增设所谓的这个人行道啦，或者是说，其实现在很多的地方政府啦，包含了这个乡镇啊，都会去征收所谓的前面那一条的道路啦，或者是说，哎，这个可能我们要来拓宽道路来去做一些使用，变成是做一些规划，譬如说人行道啦、车道啦、拓宽等等。那如果呢，哎，这个地方是我的，可是前面那一段是公家的，我不想给他收，可以吗？如果按照新法的话，可以吗？
主持人意思是说，这个你要做人行道，然后属于
旁边，对啊，旁边也是私人的，然后呢，左边也是私人的，只有我中间是公家的。好，我们如果说要去说服的话，有可能吗？哦，因为总不可能，一般的这个所谓的里民可能没有办法嘛，还是要由公家出来去做说明嘛。
基本上这样，如果说今天是市区道路了哈，今天是都市区的一个道路，以我们过去在主管市道条例一个经验，在市区道路的话，就是说我们今天管理机关它可以做一个必要的一个维护跟改善，然后那当然就是今天如果说是属于私有的土地，那基本上还是要按照现行的土地征收条例的相关的规定来去做个处理啦。好，那基本上管理跟这个土地是不是征收，这样是两件事情，对。
还是要依照地方政府的一个，他可能会去使用所谓的容积率啦，或者是如何去征收的方法，甚至呢，如何两个合作的方式的模式嘛，应该这样讲嘛。
是的，没错。
是，所以呢，这也是解决大家一个心中的大问题。我想说，为什么有些这边可以征收啊，有些这边不能征收啊？有时候就是卡在一个是叫做私人，一个叫做公家啊，甚至有些呢，就是还是要去做一些这个沟通，好，因为为了这个地方好，可能为了我们现在行驶的道路好，因为有些道路真的是很小啊，有些道路呢真的是不平，那你必须就是要把它整平。整平的时候，可能你不可能说中间那段私人你不帮他整嘛，不可能嘛，一次都是从头到尾平整到底嘛，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要请大家互相拿出这个同理心哦，这个让大这个市容看得漂亮，那家园也变得更好。最后是不是也让这个副座可以补充的地方？
是的，就是针对像这样的一个私人的土地，基本上来讲，就是说，原则哈、哦，依照大法官的解释哈、哦，就是，当然道路主管机关它可以做一个必要的改善跟养护啦哈、哦，但是事实上就是说，如果说在这个预算这个裁员哈、哦，这个许可状况下，还是要对民众做一些补偿啦哈、哦。那我们也希望说，一些市民朋友也能够这个配合我们政府的一个政策，然后这个。可以谅解哈，这因为毕竟来讲，我们大概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一个行人环境把它做出来，我想这是都基于一个公益哈，希望说让这个民众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行走一个空间，
嗯，享受美好的家园，看到也开心，对不对？走起路来也舒服，对吗？嗯，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回家到自在同行，也要非常谢谢赵启宏副组长，我们的 Steven 呢，帮大家呢，哇，长知识之外，你学习到了吗？
追上节奏的自由。
悠悠宝贝啊。
再度回到了悠悠宝贝啊，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带大家回到了国土管理署的住宅发展组。你要租到的是114年度300亿元中央扩大租金补贴，从元旦起就开始咯。好的，当然也开始受理哦，从1月1号的早上9点到114年的12月31号的下午5点，为了协助我们这些租屋的朋友减轻你们的生活负担，所以在111年就开办了300亿的中央扩大租金补贴的方案。大家可以透过随到随办不受限的方式，那么旧案带入免重新申请等简化一些流程，以及你只要是年满18岁就可以申请租金补贴，这样子的一个便民措施，让大家可以鼓励这个租屋民众踊跃的去申请，让我们各个的年龄层的租屋的朋友都可以获得政府的照顾哦。好，当然呢，只要是在112年到113年度有申请过300亿元的中央扩大租金补贴的核定，然后在113年的8月后有拨补的旧户，由审查系统直接就带入了114年度，简化整个申请流程。那么中央负责拨款，落实整个对于全国租屋族的照顾。那么当然呢，这样的一个租屋族这个补贴的部分呢，不管是线上或者是纸本，只要你提出，只要需要上300亿元中央扩大租金补贴专区申请，你在专区里面写你的基本资料，上传租约、存折、其他证明文件就可以申请。不方便申请，可以向地方政府索取纸本的申请书，确实的填写，还有附相关的证件跟附件，挂号或者是传真到租屋地的直辖县市政府申请就可以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咯，拜拜。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太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了国人的不安。政府积极的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隐匿犯罪所得，并经由重罚严惩诈欺犯罪者，瓦解诈骗组织遏阻犯罪的扩散，目前也有相当的绩效。不过这一切要能够让国人有安和乐利的生活，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主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感觉少悲哀，你说要分手，直白的借口，因为怕被我甩。现在你只想要跟我拜拜，太突然了你。现在我只想要搬到他妈里隔壁，不用再是谁错谁对，爱到了底，你进我退，怎么我付出，你当我所谓爱情。
哎，你今天阅读了吗？
嗯，这真是个好问题。听说早期阅读是奠基日后理解能力的重要启蒙。
对，除了可以获得知识，最重要的是透过阅读能够自我反思，并且具备建构以及统整的能力，
更是我们与国际竞争的软实力。教育部和国家图书馆号召全国公共图书馆在12月举办台湾阅读节嘉年华系列活动，欢迎参加。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